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M。
没有哈利波特也能扮成主人。又是沉默，比刚才延续的时间更长。然后，没有哈利波特，第二个声音轻轻地问，我明白。主人，我说这话不是因为关心那个男孩，冲尾巴说，他的声音突然抬高了，变得尖利刺耳。我才不在乎那个男孩呢，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想，如果我们使用另外的巫师，不管是男是女，事情就可以速战速决了。如果您允许我离开您一小会儿，您知道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伪装自己，我两天之内就回到这里，带回一个合适的人选。我可以使用另外的巫师，那个冰冷的声音轻轻地说，这主意不错。主人，这是合乎情理的，虫尾巴说，口气舒缓多了。要去加害哈利波特太困难了，他现在受到了严密的保护。所以你主动提出要给我找一个替代品来，我猜想也许这份伺候我的工作已经使你厌烦了，是吗，冲尾巴？你建议放弃原计划，是不是只想抛弃我呢？主人，我没有要离开您的意思，压根没有。不要对我撒谎，第二个声音嘶嘶地说，我什么都清楚，冲尾巴，你一直在后悔回到我这里来，我使你感到厌恶，我看得出你一看见我就畏缩，我感觉到你一碰到我就会全身发抖。不是这样，我对主人忠心耿耿。什么忠心耿耿，你只是胆小罢了，如果你有别的地方可去，你绝不会到这里来的。而我呢，我每隔几小时就需要你喂我，离开你我怎么活得下去？谁给纳吉尼喂奶呢？可是你显得强壮多了，主人。说谎，第二个声音轻轻地说，我没有强壮起来，几天功夫就会夺走我在你马马虎虎的照料下恢复的一点元气。别出声。正在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的虫尾巴这时立刻沉默下来。在那几秒钟内，弗兰克只能听见火苗噼噼啪啪燃烧的声音。然后第二个声音又说话了，声音很低很低，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嘶嘶声。我使用那个男孩自有我的道理，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我不会使用其他人的，我已经等了13年了，再多等几个月也无妨。至于那个男孩受到的严密保护，我相信我的计划会起作用的。现在就需要你有一点勇气，冲尾巴，你得有勇气，除非你希望感受一下伏地魔大发雷霆的。主人，请让我说一句，虫尾巴说，声音里带着恐慌。在我们这一路上，我脑子里反复盘算着那个计划。主人，博沙乔金斯的失踪很快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我们再干下去，如果我杀死了，如果，第二个声音耳语般地说，如果，如果你按我的计划行事，虫尾巴，魔法部永远不会知道还有谁死了。你悄悄地去做，不要大惊小怪。我真希望我能亲自动手，可是按我目前的状况，过来，虫尾巴，只要再死一个人， 我们通往哈利波特的道路上就没有障碍了。我并没有要求你独自行动，到那时候，我忠实的仆人就会加入我们。我就是一个忠实的仆人，虫尾巴说，他声音里含着一丝淡淡的不快。虫尾巴，我需要一个有脑子的人，一个对我绝对忠诚、从不动摇的人，而你呢？很不幸，这两个条件都不符合。是我找到您的，虫尾巴说，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恼怒。是我把您找到的，是我把博沙·乔金斯带你，是我把您找到的，是我把您找到的，是我把博沙·乔金斯给您带来的。那倒不假。第二个男人用打趣般的口吻说，真没想到你还能说出这么聪明的话来，虫尾巴。不过说句实话，你把那女人抓来时并没有意识到她是多么有用，对不对？我知道她会用的，主人。我知道她会有用的，主人。撒谎，第二个声音又说道，那种冷冰冰的打趣口吻更明显了。不过我不否认他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要不是那个情报，我就不可能想出我们的计划。这个嘛，虫尾巴，你自会得到奖赏的。第二章，伤疤。哈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好像刚才一直在奔跑似的。他从一个非常逼真的梦中惊醒，双手紧紧按在脸上，在他的手指下面，那道闪电形的伤疤火辣辣的痛着，仿佛有人刚将一根白热的金属丝按压在他的皮肤上。他坐了起来，一只手捂着伤疤，另一只手在黑暗中摸索着去拿床头柜上的眼镜。他戴上眼镜，卧室里的景物慢慢变得清晰起来。窗外街灯的灯光透过窗帘，给卧室笼罩了一层朦朦胧胧的橙红色柔光。哈利又用手指抚摸着伤疤，仍然疼得厉害。他打开身边的台灯，翻身下床，穿过房间，打开衣柜，朝柜门内侧的镜子望去。镜子里，一个瘦瘦的14岁男孩在看着他。乱蓬蓬的黑头发下面，是一对绿莹莹的、充满困惑的眼睛。哈利更仔细地端详着镜子里他额头上的伤疤。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可是仍然钻心的疼。哈利竭力回忆刚才梦中的情景，一切都是那么逼真。有两个人他认识，还有一个他不认识。他皱紧眉头，集中思想，拼命回忆着。他眼前模模糊糊地浮现出一个昏暗的房间，壁炉前的地毯上卧着一条蛇，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名叫彼得，外号虫尾巴，还有一个冷冰冰的尖利的声音，那是伏地魔的声音。哈利一想到这个家伙，就觉得仿佛有一块冰滑进了胃里。他紧紧闭上眼睛，竭力回忆伏地魔的模样，可是无法做到。哈利只知道，当伏地魔的椅子一转过来，当他哈利看出那里面坐的是什么时，他只感到一阵巨大的恐惧，猛地惊醒过来。也许那是因为他的伤疤突然剧痛起来。还有，那个老人是谁呢？ 当时肯定有一个老人。哈利看见他跌倒在地上，唉，越来越乱了。哈利把脸埋在手里，不让自己看见卧室的景物，拼命沉浸于那个光线昏暗的房间。然而，这就像试图用双手把水兜住，他越是拼命想抓住那些细节，他们就越是迅速地从他的指缝里溜走了。伏地魔和虫尾巴刚才谈到他们杀死了一个人，然而哈利记不清那个名字了。他们还在策划杀死另一个人，那就是他。
一本系列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音速 MrFreight.cn。
哈利把脸从手上抬起来，睁开眼睛，使劲盯着卧室四周，好像以为会看见什么不寻常的东西。确实，房间里有满满当当一大堆不寻常的东西。在他的床脚旁有一个大木箱子敞开着，露出里面的干锅、飞天扫帚、黑袍子和各种各样的咒语书。桌子上放着一只空的大鸟笼，哈利的白色猫头鹰海德威平常就在里面栖息。在桌上剩余的地方胡乱地扔着几卷羊皮纸。床边的地板上有一本打开的书，那是哈利昨晚临睡前看的。这本书上的图画都在动个不停，穿着鲜艳的橙红色袍子的小伙子骑在小飞天扫帚上嗖嗖地飞来飞去，相互掷着一个红色的球。哈利走过去把书捡了起来，注视着一个巫师把球掷进50英尺高的圆环，十分漂亮地赢得了一分。随即哈利又猛地把书合上了。魁地奇比赛在哈利看来是世界上最精彩的运动，可是此刻也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了。他把那本叫《和火炮队一起飞翔》的书放在床头柜上，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望着下面的街道。看上去，女真怒完全符合一条令人尊敬的郊区街道在星期天凌晨应该呈现的样子。街道两边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哈利在黑暗中望过去，看不见一个活物，连一只小猫的影子也没有。然而，哈利心神不宁地回到床边坐了下来，又伸出一根手指抚摸着他的伤疤。令他烦恼的不是伤疤的疼痛，哈利对疼痛和受伤已经习以为常。有一次，他右臂里所有的骨头都没有了，可又在一夜之间全部长好了，那真是钻心的疼啊。在这之后不久，还是这条胳膊又被一只尺把长的毒牙刺伤。就在去年，哈利飞到50英尺高的空中时，还从飞行着的扫帚上坠落下来。对他来说，稀奇古怪的事故和伤痛已经是家常便饭。既然你进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并且擅长招惹是非，就绝对无法避免这些事故和伤痛。上一次伤疤发作是因为伏地魔就在附近，正是这一点使哈利感到不安。此刻伏地魔不可能在这里，伏地魔会潜伏在女真路，这种想法太荒唐了，绝对不可能。哈利在一片寂静中凝神倾听。 难道他会听见楼梯上传来吱吱呀呀的声音，或听见斗篷在地板上拖拽的沙沙声？突然，他微微吃了一惊，他听见表哥达利在隔壁房间发出一声吓人的鼾声。哈利慢慢鼓起勇气，他真是太傻了，整个房子里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福农姨父、佩妮姨妈和达利，他们显然都在酣睡，美美的做着梦，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哈利最喜欢的就是德斯里一家睡着的时候，这并不是说他们会对醒着的他有什么帮助。福农姨父、佩妮姨妈和达利是哈利唯一在世的亲戚，他们都是麻瓜，憎恨和蔑视任何形式的魔法，这就意味着哈利在他们家里就像霉菌一样不受欢迎。在过去的三年里，哈利到霍格沃茨上学，长期不在家，他们为了消除别人的疑虑，总是解释说哈利去了专门关押不可救药少年犯的圣伯露斯管教所。他们明明知道哈利作为一个未成年巫师是不允许在霍格沃茨以外的地方使用魔法的，可每当家里出了什么乱子，他们还总把责任推在他身上。哈利从来没法对他们说说知心话，也不能告诉他们他在魔法世界里生活的详细情况。想一想，等他们醒了，他去对他们说他的伤疤疼痛发作，并说他担心伏地魔潜伏在附近，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说到根本上，正是由于伏地魔，哈利才到这里跟德斯里一家生活的。如果没有伏地魔，哈利的额头上就不会有闪电形的伤疤；如果没有伏地魔，哈利的爸爸妈妈就会依然活着。哈利刚刚一岁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伏地魔，这个100年来最强大的黑巫师，这个花费11年的时间扩展其势力范围的大巫师，闯到哈利家里，杀死了哈利的爸爸妈妈，然后伏地魔把他的魔杖指向哈利，念了一个咒语。在伏地魔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这个咒语曾将许多成年男女巫师置于死地。然而那天夜里，他却莫名其妙地失灵了，咒语并没有结果小男孩的性命，而是反弹到伏地魔身上，哈利安然无恙，只是额头上留下了一道闪电形的伤疤，而伏地魔却沦为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他的魔法全废了，生命奄奄一息。伏地魔逃跑了，长久以来笼罩着神秘魔法世界的恐惧消除了，伏地魔的追随者们作鸟兽散，哈利波特一夜之间闻名遐迩。哈利长到11岁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巫师，当时他真是吃惊不小。接着他又发现，在神秘的魔法世界里，人人都知道他的名字，这就更使他感到不知所措了。哈利来到霍格沃茨后，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发现人们转过脸来看他，压低声音议论他。不过他现在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过完这个夏天，他就在霍格沃茨上4年级了。 哈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回到那座城堡中去。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